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这一集是谈到立位记哈，现在是第六集。每逢我们录这个立位记，乐意心中都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的责任只是跟亲爱的尊敬的姚牧师来搭配一下而已。姚牧师你好。
乐意好，你不是只是搭配啊，
我非常高兴
你帮助我。有时候讲的不清楚呢，普通话也好，意思也好呢，乐意的贡献非常大的。
哎呀，不是，那我们就讲回上一集。上一集主要谈及严重的皮肤病，还有漏症的处理和洁净的仪式。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杨牧师？
哇，今天我们进到这个立位记那个很重要的一章十六章，也是非常不容易懂的一章经文。盼望我们都神恩典，我们都可以抓了重点。
就抖擞精神哈，讲的跟听的其实真的很重要哈。第十六章甚至有一些释经学者就把这一章看为是立位记的一个中心点。
第十六章可以说是立位记上半集的末后一章，跟我们这个礼仪律作为一个归结有关的，
是
可以这样的分配。
是是是，有一些就以十九章，但有一些学者就以十六章作为一个中心点，所以你说这个重要性哈。那首先今天讲的是赎罪日，那乐意就简单解释一下。犹太人他有两个的立法的，一个称为宗教立法，另外一个就是民事立法。那每年他们宗教立法七月初一哈，就反而是他们的新年。为什么七月一号反而是新年呢？因为那个七月一号正正就是他们民事立法的正月的初一，那七月十日就是赎罪日，就是新年之后的九天称为赎罪日。但是按照阳历，今年每年不同嘛，是2024年10月12号，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哈，杨牧师。那犹太人一天呢，就是从晚上开始的，所以其实这个赎罪日是今年的10月11日的晚上开始的。那赎罪日是什么目的呢，牧师？
哇，这个重要。每年呢有一天，这个赎罪日就是全民呢在神面前要不要忘记要洁净啊，使他们与神和好。
所以立位记十六章就讲到赎罪日该怎么安排。我们马上洗耳恭听姚牧师的讲解。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立位记，同来追求圣洁。
真道分解，立位记研读。
哇，进到立位记十六章这个重要的章呢，刚刚乐意也简介啊，这个是每年呢也算是犹太人他们的新年里面啊，七月十日就是称作赎罪日。那么这一日呢，这个十六章整章就说这个大祭司呢，他在仪式方面有一点预备的，他需要沐浴更衣啦，要献上赎罪祭跟燔祭等等。那么最重要都是我们一会也来聊聊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赎罪日里面呢他们要找两只公山羊带到会幕前，那么大祭司就要决定了啊，那一只归耶和华，那一只归什么叫做阿瑟舍勒啊，中文和本翻译这个。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个问题，因为解释不清楚啊，我们一会会来讨论到这个。但是这个整章里面呢 这个赎罪日呢，从最后一段呢，29到34节呢，就称作赎罪日，或者说是洁净日。这个日子呢，就是他们的大事情。那两只羊呢，是代表他们在神面前要与神和好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大祭司他要进圣所啊，用神吩咐应当有的礼仪呢，来进行这个赎罪日要做的事情。利未记16章20到22节呢，这里呢就提到这个祭司亚伦呢，为圣所和会幕呢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接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一段特别念出来，就是说这个所谓阿撒舍勒跟这个赎罪日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呢，就在这里记载了。那么这个赎罪日呢，是神与以色列民呢立约的中心。我们已经说了，象征着罪的赦免和与神和好的啊，这个是最中心。这个当然呢，我们新约的年代，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是罪的赦免，也是呢指向神与人和好，或者说人跟神要和好。这个是大祭司每年呢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第六节11到14节就是为自己要献上赎罪祭，也要为百姓献上赎罪祭，这个是7到10节15到22节记载的。那么当然祭司要洗身穿衣有一定的衣装献上燔祭等等。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大日就是要全民都懂得他们在神面前自己跟耶和华神的关系是耶和华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嘛，他们是不是跟神这个关系和好呢？因为人都是常常偏离神他的要求的。所以利未记呢，他整体呢都不断的提醒这座献祭，我们从1章到第5章那五祭的讲过了，6到第10章大概是这个部分呢，也是说他们的祭司是蒙神拣选的，他祭司要带领百姓要做一个正确的敬拜8到10章也是神所立的。那么到16章呢，这里呢就让他们每年就有一次，一定不会忘记，平常他们的日子都要献祭的，但是每年这一天呢就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呢，一会我们谈谈那两只羊呢，那个意思呢也是很特别。
刚才牧师就扼要的把赎罪日的意思说给我们听，就是特意定一天哈，为以色列人定一天，那天就去真的反思自己的罪，然后就献上祭物，对吧？祭物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他就自己把自己整个人作为一个祭物献上，我们就不再需要有这个赎罪日了，对吧，杨牧师？
主要是这个意思。
对，那我也特别提一提听众朋友，这个阿撒谢勒其实只是一个翻译哈，希伯来文翻过来一个音译，用音来翻。那牧师啊，我想请问，整个赎罪日的仪式，如果置身其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幻想一下，置身其中，你最感动是哪个部分呢？整个仪式当中，
我还是没有跟听众讲到这个两只羊这个部分，但是整个仪式里面，当然这两只羊 对我的理解呢是比较特别的
深刻。那牧师很懂讲话，就在这里呢先不讲，卖个关子，你们待会就要留意牧师有关阿瑟谢勒还有另外一只献祭的羊的解释。但乐意就讲讲我最感动的部分，就是祭司平常不是穿很华丽的衣服嘛，对吧，很华丽的衣服，但是那一天赎罪日他是只穿那个细麻布圣内袍。有圣经学者说这代表一种谦虚，一种谦卑啊。有关的经节我念给你听，就是第四节十六章四节，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就是讲到亚伦呢，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他们就不穿平常华丽的衣服，代表一种在神面前的虚己。这种虚心，我觉得这是提醒我们啊，当想到自己的罪愆的时候，真的要在主面前谦卑。
嗯，所以乐意这个观察也好，我也说他特别感动第四节，大家刚刚听这一节经文。那么这里呢特别都好像重复提到细麻布啊袍子或者说是带子等等呢，这个细麻布当然呢都是表示比较庄严氛围底下呢人需要比较朴素一点。阿撒舍勒呢那个理解呢不同的圣经学者呢都可能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按他字面的意思呢，本来他就是表示一个代罪羊角色，真的是一只羊，就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他是担负罪除去罪的意思。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圣经学者说，哎呀，如果从希伯来语文啊古代文献啊什么考古证据啊再考量他神学含义等等的因素放在一起呢，可能他的终归的意思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只是代表除罪跟神的审判而已，不一定是那个主角呢那个主体是放在羊身上啊。你跟我这样听说也不晓得那个是最好的理解了。还有一些呢就他们也是研究说，哎呀，这个一个是献给神，另外一个是那个阿瑟舍勒是献给魔鬼啊，这个呢为什么会找出这些理解呢，这个就是研究了嘛。但是我们不太过追求到底那个是最合适的理解，我们还是传统的这个理解呢，就是阿瑟舍勒真的是一个有象征性意义的角色，扮演着把以色列民的罪过带入旷野。你留意啊，这个提到阿撒谢勒的经文呢有两处，一个就是八到十节那个提到要带到旷野，那么我刚刚念那个呢二十到二十二节呢也是十六章节里呢提到是不但是旷野，是提到无人之地。到底这个旷野跟无人之地怎么样去理解呢，是不是两个都是同一个东西呢，圣经本身呢那个记载呢就没有交代。所以呢我们说阿瑟舍勒呢你可以说还是一个我们理解上是承担罪过啊。为什么一只羊是杀掉啊，这个杀掉就如果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在新约他是羔羊被杀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他就是那只死羊了。但是如果那个活羊，如果我们说哎呀他也有预表耶稣基督的意思呢，这个也新约有没有这么明确说我，所以旧约的学者有很多都不敢明确说这个一定是预表。不管怎么样，按阿瑟舍勒他本来的意思是把这个罪过带走，这个意思不但承担罪过带走到无人之地，或者说被放逐到旷野这个是阿瑟舍勒的意思，就是替罪者，是一个替罪代替罪的角色。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对阿瑟舍勒的意思我们还是不是太清楚。姚琛承认我自己也念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来安排一只活羊一只要献祭的。 如果你说哎，这个就是他的奥秘，这个阿瑟塞勒有一定的奥秘性，要不然呢圣经的学者弄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我还不觉得他们还弄清楚。所以呢有些指哎呀一个都是归神一个归撒旦，如果你这样的理解呢，那么神跟撒旦的角色就是平等了，这个不行的，这个是神一定高超过撒旦嘛。如果你说他只是一只羊，为什么要需要分两级呢？这个呢圣经本身没有解释的清楚呢，我们也不可能再进一步推演。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只羊呢当然是真的，当时摩西的年代呢，从耶和华吩咐摩西到亚伦呢，他们就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来做成。但是他两只，一只活一只杀掉的羊，怎样配合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不是指向新约的救赎呢？这个从传统的理解我们是这样的来认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他神学的意义呢，这只羊都到无人之地到旷野，那个呢怎么解释呢就不是太清楚了。我只是可能跟大家交代在这里。对阿瑟瑟勒呢听姚谦这样的交代呢，不晓得你的领受如何。可能你说哎，还没有弄清楚，我告诉你也不要怕，我也还没有弄清楚。我盼望有圣经学者呢让我更进一步了解这个意思。那不管我们对这个活羊跟献祭羊呢为什么会有两极，可能有一些人很复杂他弄出那个道理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赎罪日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呢一种呢畏罪忧伤的心。其实整个十六章这里，当然如果我们小心看，都是仪式方面为主啊，祭司为自己家族要认罪，献公牛公绵羊等等，为百姓要认罪献上山羊绵羊等等。但是这个以外呢，其实谈到这个阿瑟瑟勒呢，就是八到十节，二十到二十二节，我刚刚说了到旷野去无人之地。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其实整个利未记呢也没有明确交代。但是我觉得重要是我们要看见第二十九到三十四节这个最后的段落呢，特别二十九到三十节这两节呢，我们再念。每逢七日初十日， 他们的赎罪日了，你们要怎么记载？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本地人也好，外人也好，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啊！因为三十节说，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那这个就很明确说，这个赎罪日百姓的反应，或者说百姓在神面前的心态是悔改的，是忧伤的。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平常在神面前都体会到我们人自己的罪，而且呢在跟神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也渴望得到神的赦免啊，这个本来就是赎罪日最大的前提。又或者我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作为亲近神的人，我们属灵生命的标记什么算是真的标记呢？是不是我们懂得悔改忧伤，我们才可以在生命里面有突破呢？那么悔改跟忧伤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或者说一直以来都是与神间的跟亲密关系呢所不可以没有的。如果我们在这些团契相交里面都没有认罪，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在神面前那种的懊悔，那种的忧伤，那种的悔改的生活呢就很薄弱了。所以我说悔改跟忧伤也属于我们，也算是我们属灵生命一种的成长的基础。有时候我们只是问自己啊，从赎罪日那个应用来说呢，主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过是我们的大祭司来进到父神的面前嘛。但是虽然这样说，我们有没有在操练里面明知自己呢生命里面有罪恶，我们没有对付，没有在神面前去来好像赎罪日里面呢有这样的悔改。我觉得这个呢需要我们个人要努力要正视。当然整个教会，如果我们每年有一些教会 有退休会啊，有什么特别来亲近神的整体，我觉得那个意思跟圣经里面这里利未记十六章都是类同的。我不晓得你怎么想啊，这个就是赎罪日带给我们，或者说阿瑟舍勒代罪羊带给我们的反思。
替罪羊是大奥秘，圣经专家南泉解释，赎罪日是大喜讯，圣徒得赎靠主宝血。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利未记，一起感谢基督的赎罪大恩。
牧师，请你为今天讲的赎罪日做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总结，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赎罪日呢，那个最应用性的意义就是，第一，我们作为跟从神的人应当每天都有这个反思的时刻。
反思，对。
那么对教会整体呢，我们就不一样了，有一些教会都每年都一定安排有整体退休的。
嗯。
但是有一些都没有啊，只是重要的节日圣诞啊。
嗯。就只是很欢乐，很少畏罪忧伤。
因为这个时代或者说整个世界对赎罪啊，对忧伤这些意念概念呢，好像越来越不那么强。
对对。
那么我们也不是要因着它好像很弱要强化它，而是从圣经，如果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已经一次过来把救恩成全，
嗯，
我们又更加应当比旧约的利未人啊，就觉得以色列民呢更蒙福， 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反而不愿意。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天去反思己过啊，畏罪痛悔啊，并不是抹杀了耶稣基督的代赎，而是正正因为他的代赎，所以我们就应该更珍惜他的救恩，不让他伤心，对吗？因为如果我们得救之后，耶稣基督已经赎清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还是不离开罪，还是不走向学校他的榜样，不想亲近他，不想去更像他的性情，其实是始祖幽香。所以我们如果定期去安静一下反思己过，其实也是好事，对吗？
对，
而且在神面前认罪之后我们也轻松。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两个极端啊，汉牧师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极端就是啊，太轻忽主耶稣的救恩了，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哦，反正罪都赦了，所以以后就不想自己有没有犯罪，就很随意放纵自己，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的确是常常很敏感于自己的罪，但那个不是真正的畏罪忧伤，或者是担心我们使圣灵担忧，而是只是一个恐惧，就是觉得如果不认，我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或者神呢就埋伏在好像哪个角落，如果你不认罪他就要惩罚你，只是为了避免惩罚，为了得到福气，天天存这个心来什么罪都认，好像也是有问题，对吧？还是不明白救恩。
你提到这两个极端呢，用新约的角度去看，就是令圣灵担忧。那么如果令圣灵担忧呢，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可能有罪啦，或者说自己还担负自己的罪，忘记了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两方都会因着不明白真理都令圣灵担忧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今天也安排整体教会有一种的退休，那个目的就是在神面前安静领受他的赦免，这个就跟就这个赎罪日那个意义呢也大同小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已经来了嘛，你说他已经一直过完工了，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做再做这些事情。其实人的软弱就是如此。如果你说为什么耶稣我们要等候他第二次再来，他一次过第一次来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为什么我们人还是在犯罪？我也回不了你，因为我们是活在肉体里面，身体还没有复活改变嘛，所以还是要需要做这些在神面前认罪的事情的，
不断的反思，然后让圣灵去不断的更新我们，对吧？那听众朋友就留给你一个反思题，就是我们有否为自己的罪没有功利的目的的而去反思和深刻的痛悔呢？在神面前哈，就听听你对罪的一个感受。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真道，一起研读利未记。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